这个彼得的人，你能相信他今天和世界上的权势在争呢？那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一面来讲说是黄金时代，黄金时代并不是从神的旨意来看，黄金时代是指说从权势的这个曲线来看，那么的的确确这是一个黄金的时代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到最后，就是这个教堂权势最高峰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到了顶点，你再也找不到有比这个更高峰的。那么这个教堂呢，叫 Innocent 三世 ，Innocent 就是伊诺森三世，这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教堂。这个大概在1198到1216年的时候。他是这250个教皇里最有权势的，每一个人有他的权势，恐怕古今中外很少有一个人掌握权那么大。他宣称自己是基督的代表，是神的代表，而且呢，他认为说他不只是管辖教会，他也管辖全世界。他说，所有地上天下的万物，包括监狱里面，没有一个不屈服在基督的代表身上。那么这个是很大很大的话，那在教会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说这个话，但是谁说的？应当是三世说了这样的话。那么他果然做到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德国、法国、英国还有几乎欧洲所有的君王通通提的好，包括东方在内，包括东正教那些，虽然那个就是包括我们说巴尔干半岛这些，通通听他的话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没有一个人，可恐怕是在历史上，所以有人说在历史上，你恐怕找不到一个人有他的权力那么大。想想看，整个罗马帝国的一半的土地是他，一把是他。所以呢，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有勇，我们一定要记得。那么他做了几件好大的事情。第一，他在发起两次的十字军东征。那么十字军东征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啊，不过大家记得十字军东征啊，这个如果是从基督的角度，从圣经的角度，不是件荣耀的事情，是一件辛苦的事情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教皇为了希望能够这个把耶路撒冷拿回来，然后呢就开始呼召这个十字军东征。那么不知道死多少多少人。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可以去东征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如果那这个就是属于圣战，意思就是如果你参加十字军东征，如果你死的话，那叫回教一样，回教你参加圣战，那么你死了就可以上天堂。那么这个你只要如果去参加东征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很多的罪你都可以赦免。那么最荒唐的有一群小朋友他们参加这个战争，那么这个我想不在我们这里去说的。那么这个是他发动了两次十字军斗争，是在他的手里把那个变体论，就是顶杯变体论把他教导化，那是在他手里。很有名的 San Francisco，就是说你记得吗，这个今天美国的这个 San Francisco 就是旧金山，中文是翻旧金山，但原文应该是圣法兰西斯。这个圣法兰西斯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修士，他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主教堂撇下一切来跟随，做一个完全非常贫穷的人，想想他的名字。那个时候基督徒给人印象是最有权最有势的，现在他立定志向要在这么样一个辉煌腾达、到处都充满金钱的世界里面，现在他又做一个反的见证，要给人看见说他是一个世界最贫穷的人，也是最谦卑、最卑微的人。他的目的就是要在他身上让人看见他是全世界最穷的，也是最卑微的人。然后呢，他隔着这个印道士三世起头，他去见印道士三世的时候，起头他不理他，因为他是个乞丐，看打扮打扮像个乞丐一样。但后来呢，还是答应他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么就是经过100年以后，那么这个三世时候，他的那个修道院，我若记得不错，有2000多个，快不得了。 那么这个就是 San Francisco， 就是就刚才我说圣法兰西斯，那么这个圣法兰西斯呢，这个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兴起来。尼禄有一首词啊，叫“愿我爱，不做人改”。有人说有一部分是借这个法圣法兰西斯，其实不是完全就是借，这是误导。因为圣法兰西斯也有一篇词，但这篇词后来证明不是他写的，不一定是他写的。那么，如果你比较的话，如果你不小心的，会以为有一部分，当然有一些影响是没有错。里面有一些句子非常美，所以法兰西斯呢实在是个很爱的。不错，那么我们知道，就在这个 Innocent 的第三世的时候开始。还有呢，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更坚定告诫这件事情。在这个以前，你需要告诫这个时候，还是有很多的争执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更坚定。那不仅如此，关于这个使徒的继承，讲到他是继承彼得的，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，是更清楚，教皇是无误。那教皇无误论是在一八多少年的时候才把它钦定了，开会决定的。但是呢，到了他这个时候，就是伊纳索三世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在那宣布说教皇没有错。那么这个是在，所以在他手里好几件事情发生。那么等等，你就会知道。也是在他手里禁止大家读圣经的这个背景等等，我再给你们怎么讲，应该就很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。那么最最严肃的一件事不要忘记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异端裁判所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异端裁判所是从谁开始的呢？就是从伊诺斯开始。那么这个裁判所呢，他就找到一般的修士，这般呢是多名的修士，就是 Dominican 的修士，这些修士也是乞丐，他们也是修士，但是他们有个责任是专门对付异端的。所以当这些乞丐出去的时候，到处接触人，就到处发现哪些人是异端，然后发现一只异端了以后，然后呢他们就经过审判，然后审判的结果是秘密审判，然后最后呢他把一个人折磨到差不多了，然后他交给这个交给这个政府，他从来自己不动手，交给政府。所以所有基督徒表面上留学，这他们都是死在政府的手里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谁下的命令呢，是一般裁判所下的。所以你读旧约的，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个讲到法律，讲到宗教法律，讲到大地主喝圣徒的血，都喝醉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是指着这一段时间来说。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是从伊诺森三世开始。那不要忘记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从那就是从这个时候，就从这件事从这个时候开始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在教会的历史里面，罗马教会流圣徒的血流的最多最多的，除了在16世纪、17世纪，他们为了要镇压那些改革家、镇压马丁路这些人，那么的确那时候流了许多的血。但是呢，除了那个时候，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流了最多血的，就是在伊诺斯手里。所以有人就想他说，在罗马帝国有一个尼禄，在罗马教会有一个伊诺森三世。你看见有成千成万的基督徒为你殉道，不要忘记，在罗马帝国有多少基督徒殉道？有500万，我说500万是多少？500万是相当于今天人口的1亿。我们讲过，这是很不是很少的数，那个时候人口也没有这么多。那么在伊诺森手下，还有包括后面因着异端裁判所，有多少基督徒殉道吗？90万，差不多100万，可以说。用今天的人口来讲，是相当于2000万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。所以这个是教会历史很大很大的。你看见了吗？这些人自称是跟随主，自称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， 自称是坐在这个彼得的宝座上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竟然他们手里所流的，他们手里所沾满的，乃是圣徒的血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释？如果今天基督徒寻道是在罗马帝国的手里，为了信仰没有话说。但是你看见说，这些基督徒为了真理，你看见在这个最黑暗、最黑暗的时候，他们为了寻道。所以，我想关于这个心酸史，我们讲到这里就可以。意思是说到这里，我们应该可以说搞一个对于整个的从第五世纪到今天大概的情形，因为这个已经到了高峰，那下面太琐碎了，我想对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，我们有很多的背景也不懂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典，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，你能记得第一任教皇是谁？大部分认为第一任教皇是谁？那么大概好的教皇是谁？黄金时代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全是开始的？你稍微我们在这里看一下，我应该就非常非常记得。那么现在剩下的时间，我们就要来看，在启示录第二章那里说：“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奇异鱼的人，弟兄姊妹感谢主，在推雅推拉里面有奇异鱼的人。那么主就解释，这个奇异鱼人是谁呢？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了，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”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大的安慰。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特别当你读推拉推拉历史的时候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：当你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，这个教会历史越来越黑暗，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那么难道这么多这么久来就没有人有话吗？难道你看看这么几千年来神的儿女，难道什么事也不发生？感谢主，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哪用什么呢？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，推拉推拉应该是个灯台，但是现在这个灯失去光，你看见所给人看见的是黑暗的，所以现在灯光已经不是黑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七星在闪烁。当黑暗的世界里面好像没有光明了，现在你看见是心在亮，灯光不如星光，星光特别可爱，特别在非常伸手不见五指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等一等，你就看见这些不从一些不从那教训，就是不从那教训，什么教训？就是耶稣原则。凡是不遵从耶稣的教训的，就是基于的人。而且这些人是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？在玫瑰经里面有十五个奥秘，那个奥秘就是深奥的道理。他们很多很多深奥的道理，他们到底深奥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说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读圣经，可以解释圣经。所以他们把圣经用链子把它连起来，你我不能读，因为这个太奥秘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下，凡是不跟随这些的，就说你们已经有的宗教知识，只可能到了，这是最大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对于推拉推拉教会的得胜者，主对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又要把诚心。”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在世界最黑暗、最黑暗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神把诚心赐给他。换一句话说，在黑暗的世界里面，你看这些人能为主做任务的见证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都教过历史，我们一定要等到马丁路德出来。